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说，中国有不少有钱人花10000元一天的学费上礼仪课。礼仪课的老师宣称是给摩洛哥王室成员培训礼仪的。礼仪课里可以学到西餐的餐桌礼仪，坐姿站姿如何优雅的坐路等等，比如各种酒杯餐具的使用规则，走路时头上要顶一本书，吃饭时手臂下要夹一张纸，身子要背上一个类似背背夹一样的东西，保持坚持竖直等。我想就这个现象和大家讨论一下。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能负担得起，你会不会参加这节课？你觉得这个价值，这节课值这么多钱吗？
我觉得如果我有很多很多钱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一定会去上这个课。因为你的第二个问，就是你的问题的第二部分，问得很清楚。你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去学到的这些东西值这个钱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值这个钱。因为你随便去跟中国或者是美国的任何一个私人外教 tutor 或者是那些私校来对比一下的话，你可以通过付比10000块钱少很多很多的钱，就学到非常多的内容。比如说你可以付几千块钱就报到一个在一学期内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课的一个比如说数学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里面你可以学到平常学校里面一年的内容。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所以按照学习的内容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课你学到的内容根本就不足这么多。我觉得一个更好的一个 option 是到比如说网上的一些信息就是库去搜寻，比如说欧洲皇室的礼仪通常是怎样的，并且在自己家练习。我觉得这样也许有点难以就是练得非常好，但是至少在获得信息这方面你也是能够做到的，而且远远不需要花这么多钱来。
我是不会上这个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这个课非常的贵，我们家是一个中层阶级，我觉得我们照理说应该付不起这个课，就算付得起的话，应该也不会付，因为对我们来说性价比比较低。因为这个主要是给高层阶级的这些人上，这些礼仪也只有在那种专门的餐桌上才用得到吧。而我现在我是用不到的。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就是如果我真的就是可以把这10000块钱当做0块钱一样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如果我极度想要去的话，我也不是绝对付不起，但是我现在是不可能去上这个课的。但是如果我就把我想象成我是基本上有无限的钱的，所以10000块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什么也不是的话，那么我大多数可能性不会去。因为如果我只是在网上听说有这样一回事的话，我也不会去。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身边有几个朋友都去，或者说有朋友邀请我一起去，那么我就有一定可能性也会去试试看。反正钱对我来说如果不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去试试看也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课可能不值这个价钱。但是呢，因为这个是教就是很高等的礼仪的，所以说如果你需要在某种场合，比如说你需要在皇室或者贵族场合下遇到这个需要用这些礼仪的话，那么你估计也不会缺钱。也就是说这些钱 多一点少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按照普通的像你平时其他见到那种培训班那样看的话，这个课的价格和他教的东西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价格更加降低一点比较合理。
我觉得这个课就是价钱肯定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我觉得他们教的东西网上肯定会有，如果你用足够的时间来查。那我也觉得就是这个礼仪这些课我觉得也没有1万块钱能的价值有是没有1万块钱的价值那么重要。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礼仪，你还可以去非常成功，你也可以比较有礼貌，你不用因为那些东西可能大多数你已经学过了，可能有一些是很仔细的，但是你大部分已经知道怎样做一个有礼貌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把一件很平凡的一件事就搞成就特别贵和特别隆重的什么，我就觉得这个很像就很像我们现在有些很贵的东西，比如说那些 LV 那些包啊， Gucci 那些包，他们那些东西也没有价值，他们的材料做的是非常便宜，但是因为他们那个牌子他们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就可以把那个价钱提得非常高。有一些其他东西也是这样，比如说那些苹果手机也是这样，它是做的时候也是挺便宜的，但是他们可以做成非常贵，我觉得就有点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些班如果就是这么贵的话肯定不值得了，因为我觉得这些班的内容肯定可以在很多别的地方找到，可以自己去做，或者你可以找到一个可能更便宜的班，也讲一样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老师好，所以这个价格才那么高。可是如果有个差点的老师，付少一点的钱，可是你自己努力多努力一点，我觉得就是会 even out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么多钱的这个班肯定不值得的。
那我肯定也就是说不太可能会去吧，因为首先我觉得如果你就是说不是那种非常注重礼仪或者是就是说那种皇室的那种成员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课题根本就不需要就是说去了解太多，就了解生活中基本上的礼仪就可以了，我觉得。但是如果身边有人就是说去了要邀请我去的话，我肯定会去的，因为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别人邀请你你不去的话，可能会觉得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不太合群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课也不是不值这个价钱的，因为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说也是比较，也不能说比较简单，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去学习它，我不知道网上能不能搜得到，或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它的话，你去网上做一些研究，你去买一些书来看，你自己再练习，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负担得起这些的话，我根本就不太需要去说去花这些钱去学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课的价钱太贵了，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不值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在这里我想再加一个，我刚刚听到大家好像都说这个就是从客观上来讲不太值这个钱，但我对这个我有一个 theory， 就是说这个课明显就是一个给非常少的人数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高档的一个课吧，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在中国或者是在任何地方，有很多家长觉得自己小孩没有家教或者是没有很好的教养，他们想要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外面去学习这些东西，那这个课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 学礼西方礼仪的课，自然有很多家长会非常 interested 想要送他们的小孩过来。所以这个课把这些就是等于说是大部分人排除在外的方法呢，就是把价格抬得非常高，这样只有那种真正就是非常比如说本身就已经是非常高就是在社会中有非常高的地位的人才会来上这些课，而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就不会再来花钱来上这个课，因为他课的这个就是目标就 audience 嘛，就是他的 target 的学生就不是所有人，他本身就 target 那些真正对这些贵族礼仪有需求的人，而不是一个只要让自己小孩有家教有教养的一个平常的家。
那是我来说吧，假如是我的话，我也不会付这个钱，因为我觉得你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网上找到嘛，你就随便在 Google 上查一下这些知识，你比方说你就花20分钟你就可以学会了。但是假如我是像真正很有钱，像 Bill Gates 还是像 Jeff Bezos 这么有钱，但是那么一点钱对我那也没那么也没有什么，就假如我真的有那么有钱花，但是那么一点钱我就觉得无所谓，那是我就学了就学了，因为一般老师教还是比网上查的更好。说除了假如我现在那么有钱花，我是觉得这个钱不值得的。我下一个问题就是礼仪能代表教养吗？你认为什么是教养？
我觉得礼仪和教养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最简单的区别我觉得是教养是一个人内在的一个思考方式，或者说是处理事情的态度，而礼仪只是他教养的一个外在的体现，就是一个人看到一个很有礼仪的人，他可能会说这个人很有教养，但是有的时候你的礼仪如果没有被别人看到的话，那你有可能实际上很有教养，但是人家不一定知道你有没有礼仪。
我也是认为他们比较接近，但是礼仪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个非常没有教养的人去上了这个课，那么他就学到了礼仪，所以他在外表上看来会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但是他其实不是，因为当你想就是随便想到一个有教养的人，你就会想到他各种的礼仪，因为基本上有教养的人看起来就是有礼仪。
我觉得教养更加接近于一种为人处事的态度或者方法，而礼仪基本上更加接近于就是一种仪式，就是如果你会仪式的话，那么你就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是懂礼仪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真正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举个例子，随便举个例子，就是如果比如说有一个说法是，如果你和别人讲话的时候跟别人站6英尺的距离是有礼仪的，那么你不跟别人站6英尺的距离，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有礼仪没有礼仪。但是如果你比如说直视别人的眼睛，讲话态度正常自然，那么别人可能会觉得你虽然不知道应该讲话的时候和别人站多远，但是你还是一个总体很好的人，并且你还是有教养的，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礼仪这种规则而已。
那我觉得就是礼仪跟教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礼仪和教养你可以一个有一个没有。比如说呢，你可以就是有礼仪但是没有教养，那礼仪就是那些比较，我觉得就是比较小的细节，就让人家看到你是有点礼貌。但是礼仪呢，可能它只是对一个某个文化来说是有礼仪，比如说你可能就是美国的礼仪，如果你在排队你会离比较远，但是如果在中国那你就人家是会靠很近，那你就美国会有礼仪，但是中国这些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教养就是它是比礼仪更重要，因为它是关于就是你本身知道的和你本身就是认为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有关系，那是礼仪呢就是一些小细节，就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还有谁想分享吗？
嗯，那我来分享一下吧。嗯，教养的话就其实我觉得就是包含说礼仪和礼貌这两个方面了，就是说因为它这两个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东西。礼仪它只是就是说体现教养的一个方式，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礼仪你也不一定没有教养。这个我觉得它可以是分开来说的，因为但是有教养的人他通常都会就是说遵守礼仪啊，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和对人之间的什么对人怎么说话，然后之间的礼貌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礼仪和礼貌的话，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它是可以像这种课它是经过训练是可以有的。但是教养的话，我觉得是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你自己内心体现给别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就是说比较不一样的。
那是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问题吧。礼仪是随时代和文化变化的吗？举例说明，有哪些礼仪已经随时间和文化改变了？
我本来看到这个问题，我一开始想，礼仪肯定是随时间变化的，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衡量东西的标准和不同的爱好。但是呢，我不想说这个，因为我仔细想一想，发现现在的礼仪有多少首是在比如说21世纪新出来的，也许只有那些一些网上的礼仪，比如说我也没有办法立刻想出来，比如说给人家的朋友圈点赞啊或者之类的，这种也许算是一种网上的礼貌。但是如果你说这种平时生活中的表现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一项礼仪是在最近几十年内发明出来的，就是新发展出来的。所以我能想到的所有的礼仪，就是包括这些西方礼仪和一些中国亚洲的礼仪，几乎全部都是从古时候传来的，或至少是上几百年前。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礼仪几乎不会随时代变迁，现在的人总会觉得以前的礼仪是优雅高尚的。
其实我也是认为礼仪总的来说是不会变的，虽然说礼仪这边那边都有可能会有很多小小的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它的概念就是要稍微文静一点，然后不要太粗俗之类的，就是按照这个笼统的概念来说，礼仪也就这几个。随着时代的变化的话，礼仪还是会保持不变的。
我觉得总体来说礼仪是不变的，但是呢有一些礼仪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的被忽视或者被淡化，而有一些新的礼仪可能会又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产生出来。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他的爸爸妈妈是学了这个礼仪的，传给了他的孩子再传给孩子，所以虽然一代一代会渐渐有一些改变，并且随着像科技或者文化这种东西的改变也会影响到礼仪，但是总体来说这一些人都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礼仪，所以不太会改变。但是呢，虽然不太会以时间改变，但是不同的文化或者说就是以前没有什么联系的人，不同的种族的人住在不同地方的人的礼仪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就比如说我听说好像就像我们现在的人都普遍认为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是比较礼貌的行为，但是我听说可能好像有一些民族在以前是认为只有你盯着敌人的时候才会看着对方的眼睛，不然的话越是要表示谦虚恭敬越是不能看着别人的眼睛。像这种东西就是不同种族的区别，但是不是会随着时间改变或者怎么样。
那礼那我礼一个 example 就是礼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是中国礼就是 新年时候每年都要拜，就像那些老人家拜年，或者父母也是拜年，那虽然可能现在就没有这么多，但是以前都是几千年都是这样下来。
我觉得这个礼仪就是我觉得它不会变的，因为就是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可能父母传给他的孩子，孩子长大了他就变成父母，然后又传给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可以传很久都不会变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他虽然是就是说从很久很久以前传到现在，他虽然有一些微小的改变，但是也是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情况做出一些就是说微小的调整。那比如说一些就是说文化的那种礼仪，之前是需要穿那种各式各样的服饰啊，来很多就是说很麻烦的东西，那到现在那这个肯定是不适用的，但是人们肯定又把它稍微调整到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样穿着才可以就是说告诉别人说你尊重别人，或者是这些礼仪。但是但是文化之间的话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基本上都是说要礼貌，然后要怎么做事，然后才能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有礼貌，然后很有教养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只是有一些微小的调整。
还有谁想分享吗？但是没人想分享，我就到下一个问题了吧。如果礼仪会随时间和文化而改变，在遵从欧洲皇家和贵族的礼仪是否不合时宜，或者你认为皇家和贵族的礼仪是正统的，应该传承，为什么？
我觉得贵族和皇家的礼仪确实是正统的，确实应该传承，但是呢它应该以一个文化的名义来传承，而不是以一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应该要求所有人这样做的角度来传承。因为大部分人确实生活中带来的不方便实在太多了，首先不一定有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像就是这些西方贵族一样吃这样高档的饭，或者说是以这样的方式生活，他们可能生活中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说自己的工作或者说自己的房子，就强迫他们无法这样做，所以他们没有条件这样做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虽然是在以前就流传到现在，在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消失，说明它一定有它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我们需要注意，在从这些礼仪刚发源的时候就已经是贵族礼仪了，这就是代表只有贵族才适合用这种礼仪，而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需要遵守这种礼仪。所以不管是在以前还是在现在，这些皇家的这些礼仪永远都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如果说适宜的话只适宜那些贵族，不适宜所有人。
我觉得一般是应该传承的，因为没有理由刻意去改变这些贵族的礼仪。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礼仪真的是不合时宜的话，那么也不应该传承，因为传承的明显就不对。
我觉得就像你可能会说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应该去保持去传承下去一样，这些西方的礼仪也应该去尽量保持下去，但是不能强迫每一个人都遵守这些礼仪。如果有一些年轻人认为这些礼仪已经过时了或者怎么样，你也不应该强迫他们。但是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多去了解别人的文化是一件好事，每一个人多去了解一些这些礼仪也应该是好事， 但是不应该因为某个人不会这些礼仪或者不了解就让他失去去高档餐厅或者高档聚会的权利之类的。
大家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到下一个问题，文中提到这个教授礼仪的公司在其他地区做宣传时不是要说是皇家贵族礼仪，但在中国做宣传时一定要强调皇家和贵族，你认为这里面的消费心理是什么？
我觉得消费心理很明显，就是说他要通过贵族或皇家这个标签来使他这个课的价值提高。如果是一个普通的礼仪课，也许一节课我也不知道多少时间，但是也许价格就根本就不会要就是10000块钱这么贵。但是他一贴上皇家这个标签，而且比如说教授又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传统西方贵族或怎么样，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个课价格卖得非常高。我觉得我这里说实话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就是中国以外的地区做宣传时不需要贴上皇家或贵族的表情。因为在我想象中，在任何地方皇家和贵族都代表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就是社会阶层，所以你不说这个跟说了人家就对这个课的价值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所有的地方全部都说这个是皇家贵族课。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东方的很多国家都是没有皇家和贵族的，只有西方才有这些东西，所以东方第一就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好奇心。比如说你到中国去说不说这是皇家贵族的礼仪，只不过说这些是很好的礼仪，那么就会有很少人参加，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已经学会了，或者是因为中国明显就没有太多的礼仪的东西，很多礼仪都是在西方的。而当你加上皇家或者是贵族这一些字以后，中国人就会特别好奇，因为他们完全对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加这个东西是皇家或者贵族的课，确实可以增加就是要来上课的人，是因为就像有很多人就听说这个电影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明星，所以我要去看。如果他知道这个礼仪是他觉得是以前的欧洲贵族的，那么或许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我学会了这个礼仪，我就更加接近于一个欧洲的贵族了，那么真好。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加崇拜这一个礼仪吧。而且再加上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说这篇文章是一个专业人士写的，就会更加容易说动别人。所以如果你说这个礼仪是皇家贵族的，那么就会更加容易让别人相信这个礼仪是正派的，并且是确实有很多人在用的。所以别人就会听了你这个皇家贵族之后，就单单听这些词就会觉得这个课是好的。
那我也比较同意。我也觉得就是礼仪是跟皇家，我觉得就是礼仪跟皇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皇家就是说哦，我们做什么都是礼仪，那人家都要听他们，因为他们是有权利的。但是我觉得礼仪更是一个整个种族或者整个文化，他们做的东西他们认为是有礼貌的，这个才是礼仪，不是几个人说什么是礼仪才是礼仪。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都有同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才是礼仪。
那
我觉得的话，他们的消费心理也就是这两个字就是皇家吧，因为因为之前像就是说就是说其他国外来的食物也好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服饰也好，那大家肯定都会就是说产生好奇心，或者是说去赞扬他，就那我也不能就是说完全说是赞扬他，但是大家肯定都会有好奇心，就因为我们中国他们礼仪和国外的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国外的就是说比较不一样，或可能会比较好啊什么的。这就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每天都吃一样东西，但是你突然就是说你们家突然新买了一个东西，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很好，然后你就会告诉别人说啊那个东西很好，但是其实那个东西本质上和你买的和你家里平时吃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消费心理应该就是在这个皇家这两个字上。
好，那是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都是太太和小姐上礼仪课，男生难道不是要上吗？
我觉得男士也是需要上礼仪课的，但是也许这些来就是这些来上课的就是女士，她们可能是有一些共同的原因，比如说她们都需要到某个地方去留学，所以这些他们都是正好都是女的，也有可能男士在一些其他地方已经学到了礼仪，比如说也许传统的礼仪课更加适合就是更多男士，但是我觉得这些原因都比较不确定吧。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男士他们自认为他们已经很会礼仪了，或者是男士也许就是只要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男士也许只要做的比较正，穿的比较正式，做的比较文静一点，就已经看起来很有礼仪了。而女士可能有更多不同的规则吧，但是具体的来说我并不是很确定为什么那个班里面全是女士。
我觉得男士绝对是应该要学礼仪的，但是我也有一个猜想为什么他这些都是太太和小姐，因为我觉得在就是世人大部分可能性应该觉得女的要比男的稍微应该端庄一点吧，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一个猜想。
我觉得因为据我所知这个课好像至少这一节课好像只有几个人，所以这一节课里面只有女士，可能纯粹是出于巧合，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女士们更加注重这些礼仪，并且可能更加会容易觉得自己的礼仪不够，然后需要学更多的礼仪才能更加体现出像淑女的感觉之类的。
还有人想分享吗？那是下个问题，就是礼仪学习是否还有其他方式？比如我们这些普通人应该学哪些礼仪？有哪些途径可以学？你是怎么学礼仪的？有没有人想说？
我觉得学习礼仪的方式除了这个10000块钱的课以外肯定是有的，像我们的普通人也许大部分的礼仪都是从家人那里学得的，就是说在你非常小的时候也许还不会说话的，这个时候你做事的时候家长可能会告诉你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这已经是一个很基本的礼仪，或者说这个更加注重的教育是一个教养的教育，也许你不是很懂这种仪式性的东西，但是你如果受了很好的教育的话，那么你的教养则自动就会提高，不一定要真正通过学礼仪这些事情才能提高。还有在我们也许是一些私校或者说是公立学校，也许也有一些吧，就已经有一些就是教你怎样就是像一个大人一样生活并且处理事情，这些也是一个平民的一个礼仪。但是确实对于一个平民百姓来说，学习这些贵族礼仪的方式 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学习礼仪的方式，可以说有两种吧。一种就是跟其他人学习，不是跟这节课学习，比如说跟你的父母学习。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贵族的话，那么你的父母肯定也是知道一些礼仪的，虽然不一定很全面，但是也可以学一学。另外一种就是在网上查，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性有上过这个礼仪课的人，上完了以后把他们学到的东西放到了网上，给别人看。虽然这个有可能可以说不太高尚，但是我认为还是有这种人的，所以也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看有没有。
我觉得大多数人会的礼仪一般来说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学的，他们小时候跟父母学，然后后来到了学校里面可能会老师或者学校里面准备一些礼仪课，然后就会这样学，然后或许他们跟会礼仪的朋友学或者跟同学学。然后大多数人如果不去特别的学习或者查的话，大多数人对礼仪的了解也就是这样了。然后如果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特别需要了解更多的礼仪或者特别感兴趣的话，现在最方便的方式可能是到网上去查。虽然网上去查的可能有一些不一定完全对，或者有一些讲的只是片面的，或者不能告诉你这些礼仪的缘由是什么，但是网上我相信还是可以查到很多大多数人都接受的礼仪的。但是如果觉得这样还是不够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礼仪课，就是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然后付高价正宗的认认真真的去学，或者这种方式是，就是如果你最最认真了的话，那么你就会去选择就是真人上课。
像我之前说的，我也觉得网上有非常多的材料来学这些礼仪。那除了网上，我觉得你也可以问一问一些懂这些礼仪的人，可能就是你那些老人家，我觉得你也可以看一些书关于礼仪的，这也会有非常支持，也不用给10000块钱来学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的话，也像刚才嘉宾说的，也是就是说一开始是和身边的亲戚朋友去学，然后再去幼儿园或者是学校，他们都会教你，就是说就比如在学校说上课时候不可以说话，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礼仪，那之类的也有很多。那长大以后就是说步入社会了以后，也会有人就是你也会去学习其他人，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很久了，他们会教你一些其他礼仪，你从他们身上去学一些礼仪。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做错了，就比如你上学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这个礼仪，你上课的时候随便去说话了，那你可以从这个错误中意识到说上课是不可以说话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是可以学习礼仪的。还有就是网上，但是就我个人看来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去，就是说在网上去搜这些什么怎么这样怎么那样。那我基本上都是从生活中去学习的，而且这种礼仪课的话，我也是没有听说过，甚至没有上过的。我觉得不是很需要，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基本上的生活的话，从我们父母、亲戚、朋友身边去学已经足够了。
那是我也觉得你就可以网上查一下，比方说你可以网上查一下，在 Google 上查一下，我们有什么礼仪我们要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是我们最好的方法学。学礼仪，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法付得起这节课的。但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先听一段英文对话。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the Grand Woodward Hotel. How may I help you?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today. It's under the name of Chang.
Can you please spell that for me, sir?
Sure. Chang.
Yes, Mr. Chang.We've reserved a double room for you with a view of the ocean for one night. Is that correct?
Yes, it is.
Excellent. We already have your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on file. If you would just sign the receipt along the bottom, please.
Whoa, $590 a night?
Yes, sir. We are a 5-star hotel after all.
Well, fine.I'm here on business anyways, so at least I'm staying here on the company's dime. What room am I in?
Room 487. Here is your key. To get to your room, take the elevator on the right up to the 4th floor. Turn left once you exit the elevator, and your room will be on the left-hand side. The bellboy will bring your bags up shortly.
Great, thanks.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requests, please dial O from your room. Also, there is internet available in the lobby 24 hours a day.
Okay, and what is checkout?
At midday, sir.
Okay, thanks.
My pleasure, sir. Have a wonderful stay at the Grand Woodward Hotel.
The next morning in the hotel room.
David, can you go change the bed?
Don't the maids do it for us?
Okay, then. I'll go ask the maids to change and make our beds.
现在我们把这段翻译成中文。
下午好，欢迎来到伍德沃德大酒店。请问你有什么可以帮你？
我订了今天的房子，是用张的的名字定的。
先生，你能帮我拼一下吗？
好的， Chang。
是的，张先生，我们为您预定了一间双人房，可欣赏海洋景观一晚，对吗？
是的。
太好了，我们记录了您的信用卡信息，请您在收据底部签名。
哇，一晚590美元。
是的，先生，我们毕竟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嗯，好吧。反正我是出公差，所以公司会替我报先的。我住哪个房间
487房间，这是您的钥匙。要到达您的房间，请乘坐右边的电梯到四楼，退出电梯后向左转，您的房间将在左侧，行李员会很快把你的行李提起来。
太好了，谢谢。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要求，请从您的房间拨打零。另外，大堂全天24小时提供互联网。
好的，什么时候退房？
正午，先生。
好的，谢谢。
先生，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祝您在伍德沃德大酒店过得愉快。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房间。
达卫，你可以去换床吗？
这不是饭店服务员会为我们做的吗？
好的，那我去请服务员来换床单，铺床。
和中国的酒店一样，美国酒店的房间也有不同的大小和标准。我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些房间用英文应该怎么说。这些词都跟床 bed 有关。Single bed 是单人床， double bed 是双人床， twin bed 是成对单人床，两张双人床。如果搞不懂 double bed 和 twin bed 的意思，很容易订错酒店。其实这两个单词也很好区分， twin 是双胞胎，双胞胎有两个，所以 twin bed 肯定是两张床， twin room 也就是双床房， double 表示双倍的， double bed就是说这张床的体积是普通单人床的双倍，自然就是双人床了。 Double room 是双人床，里面一般有一张双人床，也就是国内说的大床房。所以 Single room 是单人房， Double room 是双人床， Twin room 是双床房， Single suite 是单人套房， Double suite 是双人套房， Deluxe suite 是豪华套房， Presidential suite 是总统套房。比方说你可以说 Excuse me, do you have any rooms available? I would like to reserve a twin room. 你好，请问还有空房吗？我想订一间双床房。请跟我读 Single bed,
Single bed,
Double bed,
Double bed,
Twin bed,
Twin bed,
Single room,
Single room,
Double room,
Double room,
twin room,
twin room,
single suite,
single suite,
double suite,
double suite,
deluxe suite,
deluxe suite,
presidential suite,
presidential suite.
在美国公司使用五星级量表进行评级，如果客户喜欢公司的服务，可以将公司评为五分 5 star， 如果讨厌公司，则将公司评为一分 1 star。 这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星级越多，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就越高。请跟我读 5 star,
5 star,
1 star,
1 star。
Business 出差，是指公司出于商业目的将 Brian 送往那里，他有可能需要参加会议或尝试销售产品。当某人出公差时，他们通常会 on company stand， 这意味着公司付款而不是个人付款。请跟我读 on business， on company stand。
Left hand side 仅意味着在您的左侧，Right hand side 表示您的右侧。行李员 Bellboy 是酒店的服务员，负责提供行李搬运等服务。请跟我读 Left hand side,
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Bellboy,
Bellboy.
入住 Checking in 是在您到达在酒店或机场登记时，而退房 checking out， 侧相反。当 Brian 问他们何时可以退房时 ，David 回答 midday。midday 表达 noon 就是中午。 当您退房时，女佣会帮你make and change your bed。 make 常见的意思是制造， bed 又是床，因此不少人想当然以为 make bed 是意思是做床，其实 make 还有整理的意思， make 也就是我们早上要做的家务，铺床。在时表使用时，我们一般说 make the bed 或 make one's bed。 fold 表示折叠，叠被子的英文就是 fold up the quilt。 change the bed 也不是换床，这个短语真正的意思是换床单。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change the sheet 表示 换床单。请跟我读 check in。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out。
make bed。
make bed。
change bed。
change bed。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字，像 single bed、 double bed、 twin bed、 single room、 double room、 twin room、 single suite、 double suite、 deluxe suite、 presidential suite、 five star、 one star、 on business、 on company's dime、 lef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bell boy、 check in、 check out、 make bed 和 change bed。欢迎大家下周六同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